今天在我们当中，可能很多人，不管你是来读本科，或是读研究所、读博士班，或是你来做博士后研究，或是你是个访问学者，那广义来说，我们都是来这里学习，或者说我们是来读书，或者有人说做研究。但是我很喜欢比较老的一个讲法，他说我们是来做学问。什么叫做学问？学问，学问，你要学，你就要会问。你想要学得好，你就要问问题，问得好。这是从古至今没有改变的一个学习的方式。你看《论语》，那些孔子的弟子都是问老师问题，老师就回答他。你看柏拉图写的著作里面，都是苏格拉底跟那些来问他问题的人一些的问答。有些时候那些人问苏格拉底问题，有些时候是苏格拉底反问他们问题。总之在那一问一答当中，真正的智慧、真正的真理就显明出来。但是问问题、做学问有非常重要的三个关键。第一个，你要问对的问题。在我们当中，如果写过报告的，不管是哪一个 学科、哪个领域，你用的是这个 MLA 的这个 Writing Manual， 或是用 Chicago， 或是用 APA， 它都会告诉你，你做研究报告，你要做第一件事情就是问一个对的问题，问一个好的问题，问一个你能力范围内你可以做出来的问题。当你问出个对的问题，你这篇报告你就成功了一半。所以做学问，第一个你要学会问对的问题，第二个你不但要问对的问题，你要问对的人，问题你要找到正确的对象去问。所以我们小时候一开始问问题的问爸爸妈妈，那长大了呢就问老师、问同学，现在呢问 Google、 问百度，总之你要会问对的人。你想要学会砍柴，你要问樵夫；你想要学会钓鱼，你要问渔夫。但是如果你有生命的问题，你要问谁？这个有一个人哦，每天上班的途中都会经过一个钟表行，那钟表行的这个橱窗就挂一个大大的时钟，滴答滴答滴答的不断往前走。那每天经过钟表行的时候，他就站在钟面前，开始重新校正一次自己的时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那这钟表行老板看到这个人每天上班就是在这边看着时钟校正一次自己的手表，他很好奇。有一天他忍不住了，他就问说：这位先生，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为什么每天经过我的钟表行门口都要校正一次你的手表？这个人有点不太好意思，他说：我是在那个工厂那边做报时的工作，每天下午4点，我都要负责敲钟通知工厂的人下班了，可以回家了。所以，但是我的手表常常每天都会跑掉，这个齿轮不好，所以每天我都来看着时钟校正一次我的手表，希望可以有正确时间，下午4点可以报时。听到这个答案，这个钟表的老板脸都红了，他说：其实我这个钟也都是每天都会跑掉，我都是下午4点听工厂的钟声来校正我的时钟。有一个对的问题，你能够问到对的人，你会有一种豁然开朗、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但是你有一个对的问题却问不到对的人，你就像这个每天在钟表行面前矫正手表的人，总是云在人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做学问，你要会问对的问题，你要能够找到对的人。更重要的是，当你得到答案之后，你要有一个对的回应。今天问马友友：哎呀，我要怎么样才可以成为像你一样的这个音乐大师？ 马约有个人说，你每天要练习三个小时，持续不断的十年，你就可以像我一样的成为一个音乐大师。你一听，每天三小时，持续十年，这我哪受得了？你转身就离开了。你得到一个好的答案，但是你没有一个好的回应，你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音乐大师。你今天像我一样，年纪迈入中年，发现肚子慢慢的大起来，你想要消掉这一块脂肪，你上网去找 Google 告诉你，你要开始选择这个 low GI 的这个饮食，表示你要吃那种低碳水化合物，少吃油炸的东西，不要吃 ice cream， 然后你要多吃蔬果，每天多运动。如果一听就发现这些都是我的最爱，你就不愿意放弃这些美好的食物的享受，你怎么能够体会那种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喜悦？做学问，你要问对的问题，你要问对的人，而当你得到答案，你要有对的回应。我们的人生就像做学问一样，从我们出生那一刻，从我们懂事开始，我们就不断的在问问题：我是谁？为什么我会活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我会遇到许多不公平的事情？我从哪里来？将来我要前往何方？我们需要去思考，如果人生就像做学问，我们怎么问出正确的问题？我们怎么找到正确的人来问问题？而我们怎么样可以有一个正确的回应？今天要跟你分享的经文，这个经文当中讲一个人他有问题，而他找到一个人来问问题，而当他得到答案之后，他也的确有一个回应。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十八节那边说到，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经文说有一个官，我们不晓得他是什么官，圣经没清楚的讲，但是可能跟当时候犹太的宗教事务相关的一个官，这代表这个人有相当的社会地位，有某一样的一个管理的权势。那如果你读后面会发现，这个人你很有钱，非常的富有。他来问耶稣问一个问题，他说关于永生的问题。各位，这个永生不是我们传统像那种秦始皇讲的派人去寻仙岛找仙人，希望求得长生不老药，不是那种长生啊。你要从这个人的背景来了解，这个人可能是个犹太人的官，他有一些犹太教的思想，按照旧约的圣经，按照当时犹太教思想认为，人的生命从上帝而来，起初当神创造天地的时候，神创造了人，并且神吹了一口气进入人的鼻孔里面，使人从此有了生气，成为有灵的活人。人可以从此因着这个生气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人可以言语，人可以动作，人可以吃喝，人可以思想，人可以爱，人可以恨，人可以享受与上帝那亲密的关系。但是这样的一个生命因着人得罪上帝，因着人的犯罪破灭了。人不愿意听上帝的话，吃了上帝所吩咐不能吃的果子，因此犯了上帝的诫命，从此与上帝隔绝，咒诅、审判、羞辱、刑罚临到人的生命当中。人不但失去了与上帝那最亲密关系的连结，人也失去了那永恒的生命。人必须要尝尽生活当中许多的苦楚，如同月有阴晴圆缺，人也要经历许多的悲欢离合。人开始经历许多生命的痛苦、悲哀、难受。但是上帝有怜悯与慈爱，上帝告诉他的百姓，上帝透过历世历代先知告诉那些他所爱的人说，如果你愿意听从我的话，你愿意遵守我的诫命，你可以重新得回这个生命，将来有复活的时候，你们能够进入上帝永远的国度里面。而这个人就带着这样的一个背景，带着这样的思想来找耶稣。他希望问的是， 如果今天上帝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听他的话，遵守他的诫命，按照他的指示去做，那有哪一件事情是我最应该做，却现在还没有做的？他说，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得到拯救？我要做什么才能够进入上帝的国度？有什么是我一定必须要做，而我现在还没有做的？耶稣的回答很有趣，耶稣没有先直接回答他。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也没有良善的。有人说耶稣这回答就说，这个很像有些人说，哎呀，你长得真是漂亮啊。没有没有，是你不嫌弃，这种假客气哦。耶稣在否认自己的这个属神的神性跟身份，其实不是。耶稣是在提醒他，你刚刚用个称呼良善的夫子，在当时候的传统里面，夫子就是老师，没有人用良善这个词汇在称呼老师的，因为良善是单单属于上帝的品质，良善是单单属于上帝的属性，良善只能够形容上帝用的。而耶稣说，你称呼我是良善的，我不管你是谄媚还是你是隐隐约约猜到我是谁，总之耶稣在挑战他，你用这个智慧称呼我，你难道不知道只有上帝配称为良善吗？而更进一步，耶稣在挑战他去思想，到底你来找我，你认为我是谁？如果我向你讲的是那位良善的，是那位像上帝一样美好的存在，那今天等一下我给你的回答，你做得到吗？你有预备好心接受我给你答案的吗？耶稣接下来就回答他，他先顺着他的犹太背景回答他，他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耶稣讲了五条诫命，这个很明显就是十诫里面的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这五条诫命。如果你看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有平行经文，有类似的记载，马可在那边加了一句说，你不可亏负人，马太加了一句，你要爱人如己。换句话说，马太跟马可将这五条诫命做了一个定性，这五条诫命其实跟你活在世上，你与周围的人的关系，你是否向他们存着慈爱，你是否向你身边所活着的人，你交往的人，你所认识的人，甚至可能是你不认识的人，你存着怜悯的心，还是你是存着恶意贪念，想要伤害他们，好谋求自己的利益？这些诫命都在强调你活在世上你对人应当尽的责任。这个人一听就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这个从小的遵守不是说他从开始会自己吃饭走路开始哦，这个从小是指一个犹太人当他到了13岁之后，他要开始学习律法，他要开始背起律法的轭，他的生命、他的言行、他的举止要开始效法摩西律法当中所讲的那一切来遵行。这个人觉得耶稣你讲的东西这是老调重弹，了无新意，这些与人的关系和睦我从小都遵守了。他很得意，他觉得这东西没什么。其实耶稣有个伏笔他没有讲出来，前面我们刚刚说了，那是第五诫到第九诫，那当然第十诫不可贪心就包含在这些里面了。可是那前面的四诫呢，耶稣没有讲那四诫，那四诫是什么？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上帝。第二诫， 你不可以为自己雕刻任何的偶像，用这世上所看得见、眼睛所能见到的各样形态去雕刻偶像。第三戒，你不可以妄称耶和华上帝的名，因为这名是圣洁的。第四戒，你要守安息日，因为上帝六日做工，第七日歇息，你要像他一样，将这日分别为圣，尊崇上帝是独一的上帝。而这四戒，其实耶稣就把它包含成一个要求。耶稣这样跟他讲，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就是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这个人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十戒头四戒其实讲白的就是一句话，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而耶稣把这个诫命化为对这个人一个实际的要求，因为这个要求是这个人他知道他做不到的，就是你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周济穷人，然后你要来跟随我。如果这个人有弱点，这就是他的弱点。他自负自傲，觉得他做满了一切与人应当尽的责任，但是当他遇到生命当中最大的关卡，耶稣给他最直接的挑战，这就是他的弱点。如果他有金钟罩，这个财富就是他的罩门；如果他像阿基里斯一样的强壮，财富就是他的脚后跟。如果耶稣基督说十诫里面讲的第一诫、第二诫，你不可以有别的上帝，这个财富就是这个少年官的偶像。偶像就是那一个，当你面对生活当中、生命当中最关键的时刻，你必须在上帝与他之间做抉择的时候，那个让你放不下的事物，那就是你的偶像。对这个少年官而言，是那无穷的、丰富的财物、地上的富足；对你而言，你的偶像又是什么？是你的名声，是你的房子，是你的学识，还是你的美貌？哪一件是你最撇不下、最无法为着他放下来跟随上？这个人忧忧愁愁的就离开了。二十四节，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听见的人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耶稣讲这个话是一个很夸饰的一个幽默的讲法。财主进神的国何等的难，骆驼能够穿过针的眼都比这个容易的多。这个你有没有穿过针啊？以前小时候我奶奶要缝衣服的时候都会说：“哎，来来来，帮我把这个线头穿到那个针眼里面去。”我都要拿过来把那个线前面那个开叉的地方先怎么样舔一舔，有没有用口水把它弄成一条细细的，然后再把它穿过去。一个针的眼，一个这么细的线，要能够穿过去都这么不容易，何况是一只这么大不这么大不可能是这么大的骆驼，要能够穿过这么一个小的眼。而耶稣说骆驼能够穿过这个眼，这个财主都还不见得可以进上帝的国。为什么？放不下，他放不下。这些人一听说这样谁能得救呢？如果财主进针眼比如果骆驼进针眼都比财主进天国还要来得容易，谁能得救呢？其实他们这样问是有一个当时候的背景。当时候的人，包括有些他们读旧约，觉得说地上的财富是上帝的赐福。换句话说，你越有钱越富有的人，表示你越得上帝的恩待。而这样的人 既然上帝这么恩待你，你是最容易进天国的。如果进天国要排队的话，越有钱人就排在越前面啊。结果耶稣你居然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这样子，这样的人，这么有钱的人都很难进天国，谁能得救啊？耶稣的回答说，在人不能，在上帝可以。其实耶稣的回答反映出一个基督教信仰最核心最重要的一个价值，而这个真理是连当时候的犹太教徒，连这一个少年官都不清楚的。所以第十八节他会问的问题是有破绽，是有漏洞的。十八节他问说，我应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其实是告诉那个少年官，告诉周围的人，也告诉今天在座的你我，你没办法做什么事来承受永生。因为永生是上帝白白的恩典，上帝是生命的主，生命是上帝丰富恩典的供应与给予，不是你做什么可以承受的。你做什么你都不能够满足上帝的需要。如果今天我们失去了永生，如果今天我们与上帝隔绝，是因着人得罪了上帝，今天你要做什么可以挽回上帝的怒气？今天你跟你的朋友吵架，你得罪你的朋友，你可能跟他吃顿饭，跟他说个 sorry， 你的朋友会原谅你。今天你跟你的太太吵架，跟你的女朋友吵架，你得罪了他，你可能送朵花，送个小礼物，有钱的送个小钻戒，也许他会原谅你。因为这是什么？这是补偿。你犯这错，你得罪了他，你要补偿他。但是你犯的错，你得罪了上帝，你用什么补偿上帝？你用什么可以消弭上帝那无尽的怒火、咒诅与刑罚？是你的钱财吗？上帝说，这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我的，这世界是上帝所造的，你能够拿出多少的钱来弥补上帝的怒气？是你的知识吗？你能够学得许多的知识，你可以拿到许多的学位，你可以发表许多的论文，你可以让人家称羡你是那最有智慧的人。然而上帝无所不知，上帝能够鉴察人内心最细微的思念，上帝甚至连你我的头发都一根一根的数过，你可以用什么智慧来比得上上帝？是你的美貌，是你的权势，是你的地位吗？你能够做什么事来承受永生呢？耶稣说没有，因为这是人做不到的事情，只有上帝才能够做到的，只有上帝才能赐予永生，只有上帝能够将生命作为一个白白的恩典赐给你跟我。救恩是上帝的恩赐，是上帝恩典的礼物，不是人靠着自己做什么可以得到的。听到这句话，耶稣的门徒彼得就插话了，他插进来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这个彼得插这边话有点突兀，但是他可能是想要确认，主啊，你说这个愿意撇下一切跟从你的人就可以得到永生，那我们是否已经通过这个考验呢？当初你在那个加利利湖边跟我们说，你们要撇下你们的渔网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同得鱼一样。我们已经撇下了，我们是否满足了你的要求？我们是否通过了这个考验？耶稣回答他，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 耶稣的回答看起来好像没有正面的回答他。到底彼得你有没有通过这个考验？但是耶稣回答其实某方面也正面的回答他，肯定了承受永生的条件，就是你愿意为了上帝的缘故撇下房屋，撇下妻子儿女父母你的弟兄。我想这些东西大概是人的生命当中最值得珍惜最值得宝贵的事情，或是人。然而为了上帝的国愿意撇下这些的人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再次的肯定你要承受永生，你要能够得救，你要再次与上帝恢复那原本美好的关系，你要能够进入上帝永恒的国度，你要愿意为上帝撇下一切来跟从他。好难啊。但是耶稣这个问题，耶稣这个答案引发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怎么应用这个圣经经文？难道跟随上帝撇下一切就代表我们要放弃人世间一切的所有，当个基督徒都要像穷光蛋一样，都要像和尚尼姑神父修女一样，这个离群所居，在这个荒郊野外耕读修心操练己身，是这样吗？圣经没有否认，今天当我们愿意跟随耶稣基督，愿意跟随这位上帝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的确需要放下地上物质的享受，放下我们手中所掌握那看得见物质的拥有，甚至有些时候你必须要放弃你的生命。但是今天当你愿意为了上帝放弃这些你手中所拥有的一切，甚至放弃你生命的时候，其实那个最根本是你心中有一个对上帝的态度，以至于你愿意为他放弃这一切。所以耶稣这边讲的是在挑战你跟我，你是否把上帝放在生命当中的首位？你是否看上帝是你生命当中那不可缺少单独唯一最珍贵的存在？当情况需要的时候，你愿意为了上帝缘故放弃你一切的所有，上帝是不是你最珍爱最优先选择的那一位？有一个教授有一次上课的时候拿出一个瓶子来放在桌上，然后他就从下面拿出一些大的石块，咚咚咚咚咚，就开始把石块丢进瓶子里，一直跌到瓶口。他就问学生说：“这瓶子装满了没有？”学生说：“装满了，都跌到瓶口了，还没满啊。”这个教授听了，又从下面拿出一个小石头来，就开始倒进去，摇一边摇一边倒，一边摇一边倒一边摇，嘟嘟嘟嘟嘟，小石头又堆到了瓶口。他又再问学生：“这瓶子装满了没有？”声音小了一点，但学生说：“装满了。”这个教授不讲话，又拿出一罐沙子来，继续倒，好，一边倒一边摇，一边倒一边摇，一边倒一边摇，慢慢的沙子又堆到了瓶口。这一次装满了没有？这个回答声音又小了一点：“装满了。”这个教授不讲话，拿出一瓶水来，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水就满到了瓶口。他问学生说：“这瓶子装满了没有？”学生们不敢讲话了，谁知道你下次要拿什么出来？教授问说：“你们从这个学到什么功课？”有人说：“这个学无止境，一山还有一山高。”有人说：“下次直接装水就好，比较快。”教授说：“如果这些大的石头代表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如果你一开始没有把它放进去，你就再也放不进去了。” 在你生命当中，如果上帝不是那个最重要的事情，不是你最优先选择，不是你把它看为至宝，当你有了其他一切，你再也装不下上帝。愿你得着永生，愿你得着拯救，愿意进入上帝的国，是那些把上帝放在生命当中的地位看为至宝的人。但是这个耶稣的回答还有第二个问题，耶稣说，为了上帝的国，撇下房屋、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有些人问说，那这样听起来好像是一种利益交换，我今天放弃这一切我所喜爱的东西，其实我是抱持着将来我可以得到更多。哎，今世有百倍，我撇下一栋房屋可以得百栋，我撇下一个太太可以得一百个啊，这个可能比较不可能。但是总是好像当我愿意撇下东西，我抱持心中的期待，将来我可以得到更好的，这好像是个利益交换。其实不是哦，我给你一个这个例证。有一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啊，因为我就忘记点，可能两三点、三四点，我听到我这个耳边忽然这个啜泣的声音，吸鼻子，不是我太太，不是家暴，别误会，是我的小儿子 Kelvin， 他说大概三岁多。晚上三点多跑到我床边来，在那边啜泣。Daddy, I had a bad dream. 我做了噩梦，爸爸。啊，这个我现在一边在教会侍奉，一边在写我的博士论文，有的时候是需要熬夜。那一天不巧熬夜，就忽然听到小孩在那边说：“爸爸，我做噩梦。”我第一个反应是：“好了，回去睡觉。”一下就好了。但是我想一想，不行，我就硬撑着那疲惫的身体起来，抱抱他，拍拍他，亲亲他，带他再去上一次厕所，让他都安静下来了，再次把他带到床上，帮他盖着被子，再给他摸一摸，好啦，赶快睡觉。按着我的本性，按着那天肉体的状况，我实在是想跟他说，你回去吧。但是因着爱，你会愿意牺牲你的体力，牺牲你的睡眠，牺牲你当下所最看重的东西，为的是去帮助他。在当中没有小孩的可能不能体会，换一个例子，我以前读神学院的时候，读到三年级，有一门课，那是一门必修课，很重要，那学分也很重。那但是就在上课前，老师还没进来，我接到个电话，是我的太太，当时我还不是我太太，也不是我女朋友，是我在追求的对象啊。他就说，我心情不好，你可以来陪我吗？哎，那是一门第三年级必修的课，我书都放好了，背包都摆下了，就等着老师进来。接到电话，二话不说，书也不拿了，包包也不顾了，只拿了钱包就冲去找他。那个下午我们在湖边看风景，去肯德基吃了晚餐，为的就希望他可以开心，即使要牺牲那一门很重要的课。当耶稣基督挑战你跟我，愿意为了上帝撇下自己一切所有来跟从他，那个前提是因为上帝已经先为了爱你撇下他一切所有的，包括他自己。我们前面说过，人之所以失去永生，人之所以不能够进入永生，人之所以与上帝隔绝，是因为人犯了罪，得罪了上帝，必须承受一切的咒诅、愤怒、刑罚。人没有办法做什么弥补这一切的过犯，人不能做什么挽回上帝的愤怒， 唯有上帝自己可以。而上帝自己挽回愤怒的方式是，他将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为着你跟我的罪留下宝血，承担我们众人所有的过犯，承担我们众人所有的刑罚、咒诅与羞辱。因此，人所不能做的，只有上帝能做。只有上帝为着你跟我缘故，为着爱你跟我缘故，为了再次与你跟我和好的缘故，愿意舍下自己独生爱子的生命。只有上帝能够赐下这个救恩。因此，今天当耶稣基督挑战我们放下一切所有的跟随上帝，其实是一个爱的回应。我们爱是因为上帝先爱了我们，我们能够撇下一切来跟随上帝，是因为上帝已经先为你我撇下了他自己。而更深一层来讲，今天你我可以愿意为了爱上帝的缘故撇下自己，必须要有上帝自己的感动。如果上帝不让你我看见他是那位伟大的上帝，如果上帝不让你我看见我们是那可悲的罪人，如果上帝不让你我看见他已经为我们成就何等奇妙的工作，他已经为我们做出何等大的牺牲，我们不可能愿意为了上帝放下一切来跟从他。所以27节，为什么进入天国是人所不能做的事情？因为只有上帝愿意为了爱牺牲自己，承担我们的羞辱、咒诅、刑罚，以致我们可以得救，进入神国，承受永生。这是唯有上帝可以成就的。而我们需要的是回应他的爱，我们需要的是以信心来跟从他，我们需要的是把上帝当作上帝，把上帝当作生命的至宝，把上帝当作我们生命的守卫，以致我们愿意抛弃一切来跟从他。人生好像做学问，你要能够问对的问题，问到对的人，当你得到答案，你要能够有对的反应。你在这边，你可以在学校里面学的很多的知识，但是有一些问题是你终究必须要问的。我到底是谁？我活在世上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从哪里来？将来我肉身的生命死亡，我会去往何方？也许现在不会想，但是有一天你可能会想到。也许是你跟你的朋友出去狂欢、醉酒、饮宴，一晨醒来宿醉头痛的时候，你会想，我昨天到底做了什么？这有什么意义？也许是你完成了你一个非常重要的 project， 你赢得老师的赞赏，你得到同学的羡慕，好像在一个人生的巅峰一样，你会想，那接下来呢？这些有什么意义？也许是在你失去你的亲人、失去你的朋友、失去你的至交的当中，你会去思想，到底生命有什么意义？但是你可以不用等到那时候才问这些问题，就在这个时候，就在这个地方，你可以去思考这些问题。这些是对的问题，而在这里，在奥克兰这个教会有许多对的人，他们认识上帝，他们热爱上帝，他们愿意回应你关于这些生命的问题。但是最重要的，像我们一开始讲的，你不但要问对的问题，要问对的人，当你得到答案之后，你要有一个对的回应。这个少年官没有，但我希望你会有。愿神赐福。
感谢神今天给我们的信息，让信息能激励我们，在我们有限的生命当中，我们能够问那个无限的问题。 我们能够向我们永生的神得到那个永恒的答案，也对这个答案我们能够做出回应，能够做一个有永恒价值的回应。欢迎在新朋友来到我们的当中，如果你是新来，今天第一次来我们教会的，我可以请你起立，让我们能够欢迎你吗？我们当中有新朋友，哎，欢迎，请你可以自我介绍吗？